职场 B 站 Passion。
耶、yeah, ！欢迎我们今天的第十场离站节目呢。现在呢，我们开始是短片组喽。那我欢迎第一位我们短片组的导演魏可勋。
大家好，我是魏可勋，然后是这次花苞的导演。大家好，
比较特别，为什么今天终于不用跟男生搭档了，好不好？他不用看到那个躺着那个大肚子。OK， 好，我们欢迎今天我们这位主持人，欢迎。
耶、yeah ！
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是影视系大三的阿木一。对，请大家多多指教。
耶、yeah, ，欢迎阿木一。耶、yeah, ，那他会陪我们两集哦，好不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短片组的魏可勋导演，那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你这部花苞短片它的故事大纲是什么呢？
故事主要是在讲说一个未成年的少女，然后她未婚怀孕，她叫做文乔，然后她在妈妈的逼迫下就是堕了胎之后，深受了这种阴灵的就是去影响她啊，然后每天做噩梦啊，好像时不时就会听到阴灵的声音啊。我想这个也是很多女性如果堕胎会遇到的一些心情，可是这是来自于她内心的一些，就是她会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他就被妈妈带去了呢一个很神秘的宗教神坛，去寻找一个信仰的化解，宗教的化解这样子。但是他在那边却发现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些秘密。这个坛主啊跟这一个里面有一个神女，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女孩，她居然也怀孕了，为什么呢？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文乔他自己去寻找，就是说哦，我到底跟我这个过世的孩子，然后跟这一个好像跟自己过去很类似的经历的这一个少女之间有什么关系，然后去寻找自己内心深处的答案这样子。
那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创作的想法？是我不是说你堕胎哦，
没有，
我是说你怎么会想要用这样的基础架构去写这样的一个剧本？是你身边的人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吗？还是
我是也是一个女生嘛，然后可能
看得出来。
谢谢，我是人妖吗？没有，我是女生，
女生
生理女这样子。
Okay.
然后就是身为一个生理女，我觉得一开始是觉得哦，我身为一个女生好像很辛苦，我要遇到很多事情，比如说女生有月经啊，
生小孩啊，
对啊，生小孩啊，这些事情为什么只有我，就是只有女生要做这些事情？虽然说男生也有自己的痛苦，但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大家发生过性行为，我一定会担心说会不会怀孕，那为什么好像都是女生比较担心这件事情？那是不是有些人真的怀孕之后，那他们要怎么去选择？比如说我要把小孩生下来吗？还是说我要去堕胎吗？可是其实这种种的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好，如果我今天要生下来，可是我的未来怎么办？
对，
好像说对
等等，
好像说我的未来就必须跟这一个孩子绑在一起，或者说哦，我就得跟这个男人结婚吗？等等的。可是如果我今天堕了胎，大家好像又会有一种啊，你是杀人凶手啊，对、
哦、
啊，你好像扼杀了一个生命。可是我逼不得已，有很多很多的考量之后，我觉得把这个孩子拿掉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我还要被责怪，或者说我接下来要承受什么样的压力？比较少人在讲这个，因为这件事情它本来就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对，
毕竟有生命不见了，
对，
或者说有一个希望不见了。我不可能走出去就说哦，我堕胎了、
嗯、
之类吧，
對對對，
不可能大声讲说我堕胎、嗯、可是我怀孕的话会说我怀孕了，我每天在 IG 上面就说哦，我怀孕了，可是我不会说我堕胎了这样子嘛。所以以这个为一个启发，就是哦，我看到这样子的现象，跟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个那个堕胎的
法案、
它就是后来就没有过了嘛，就是还是他过了，反正他就是变成说他就是不可以自由的堕胎了，那我就会觉得啊，挺绝望的。就是身为一个大家会觉得美国可能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可是为什么它好像在往后退？对于女性这一块的一些权益啊，等等的。所以，
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到那个法案，其实我比较不解的是，那如果像比如说我是被性侵的，那难道我就只能生下来吗？对不对？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比较不解的，而且也没有人去解释说那这个法案出来之后应该怎么办。因为其实你前面有提到嘛，你的剧本也跟宗教跟堕胎这些有关，那我相信你应该 没有堕胎的经验嘛、
哦、对
吧？
没
对没
有
嘛，所以那你就需要去填掉。
对，
那你在这填掉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而且宗教其实也是需要很多填掉的嘛、
嗯、
对不对？你会分享一下、
可能比较有趣，如果相对你谈论堕胎这件事情填掉可能会比较沉重，但如果谈论宗教的填掉就蛮有趣的。在要开拍之前，或是说我们在做这些陈设啊，或是我们要搭景等等之类，有很多妹妹嘎嘎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直接去找了一个同学认识的大师、
哦、
一个技工师傅，然后就是去问，然后其实也有点是希望他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引啦。
是在高雄吗？
对，在高雄，在高雄。然后去的时候那个技工师傅就是其实很热情这样，然后他还送了我一本那个什么台湾神明的图库这样。我第一次看他知道说哦，
台
湾
神明图库，
对，超大一本，然后说上面就全部的那个台湾的神明这样子，超多的。然后之后他说你就拿回去看这样，我想说哦谢谢谢谢的。
那你觉得有帮助吗？那一本书
帮助我是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我看得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像一本历史书一样，你就去探讨一种台湾的一个很神秘的
文化、嗯、
因为这是台湾独有的嘛，就是道教、喔、不是什么佛教之类，就是道教有很多各式各式、
哦、道教就有很多哦。
对，
但是、欸、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道教就有超多神明的，哦、就比如说哦，你就说什么、有什么玄天大帝啊，然后什么的，因为这样下来，它还有分层的、嗯、
哦，
對對對，
分阶级就
对
了。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当时候是有一个比较有趣，因为毕竟我们有一场戏，有一个场景是在学校取景这样，然后学校有时候就是所谓的比较阴的地方，我们就要去一栋楼的某一层去拍，然后那边就是据说很阴这样子。那我一开始不以为意，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去拍个片，
嗯
啊，我还是会拜拜，还大家开镜都会拜拜这样子。我就想说应该不用特地去怎么样，可是最后就是同学们说来说去之后还是去问看看好了。然后问了之后呢，那个技工师傅就是、啊、他已经是上身的状态了这样，然后就在那摇摇摇，然后他就突然间开始我说一定要在那里拍吗？然后我就说嗯，我们也没什么
别
的
选
择了。他说我们也就只有那里。然后他说哦，那边是云霄飞车呢。
云霄飞车，
也就是说很刺激这样子啊，就是说那边的整个是云霄飞车
磁场什么
的。
那你们很赶，那你们后来是在那里拍不是吗？
因为技工师傅有给我们护身符、
哦、
他就说、他就我说我们有几个人这样子，我们说大概快20个或者20几个人的。然后他说哦，那还是开服身份你好了，就说你们进去的时候就带着这样子。
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
悬疑、
哦、
的故事的、
哦、你说拍摄现场是不是？
对啊，
拍摄现场反而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那你
没有多拍到一个人
你不会有怕吗？
目前看的东西是没有多拍到一个人这样子、哦、可能是因为我们前面真的是有好好的拜拜啊，然后烧金纸啊、哦、等等之类。我们在真的去拜拜前，就是拜好兄弟哦、喔、拜好兄弟前我们还去了我们就是引用的那一个神明，我们是 我那个时候是借鉴了陈靖姑这一个神明这样子、嗯、然后我们有到了就是那个陈靖姑的庙里面去请示，然后我就在那边跪、
哦、
对，我就跪在那边寡杯了，就只有我一个人跪在那边寡杯，然后我的其他可能制片就在旁边等我这样然后说我就很紧张，因为我也第一次就是去真的庙里面寡杯，然后我就也不知道问什么，然后我就问他说哦嗯，我们等一下去拜拜，那我现在准备一副金纸够吗？然后出来就阴的、就是他就说
不
够、
嗯、
不够，然后我就说、那再各多一份这样 OK 吗？就剩杯了、嗯、所以就真的蛮酷的，就是我没有准备，但他觉得还不够多。虽然说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浪费时间啊，好像你看你原本买一副现在又要买2副，好像要多钱啊、嗯、
要跟
预算又有关系。
可是有时候、还是希望就是宁可信其有。
对，当然啦、
啊就是、
因为这种事情难说。
对，你说 你也不想要就是现场那个摄影机飞起来这样子吧，
然后多拍到3-4个人、然后奇怪我们怎么找到那么多灵眼，
就是我们灵眼来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可以顺顺利利的把这个部片拍了，所以才一直不断去请教可能神明啊，然后技工啊等等之类，或是相关的有这种知识的同学啊等等。
我其实比较好奇一件事啊，因为我参与你的示爱 1.0 然后也有示爱 2.0 嘛但这次花苞我就没有参与，但 我比较好奇是你怎么会从示爱 1.0 2.0 到花苞这个这三支片，你都是比较这种惊悚片的类型，是你个人很喜欢这种类型，还是你觉得用这种方式可以比较 带出一些议题性吗？
好像都有见血，对不对？
对，好像都有见血，
好像都有见血。
我跟血就是有那个不共戴天的仇恨呢、
啊。对啊，为什么会这样？
对啊，
我自己会觉得我做不了写实片呐、啊，所以我也很崇拜一些写实片的导演，是因为我觉得写实的东西非常的难去写，因为它很细腻，它会。你要非常贴近你的生活、
哦、情感，
对，他情感很细腻、嗯、然后他每一句台词都有戏这样子的感觉、哦嗯、可是我可能在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哦很难，我难以做到，所以我就哦毅然决然往类型片去发展。大家可能要知道一件事情，台湾拍了很多的鬼片惊悚片，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它其实某一个程度上它的花费是最小的，就是因为它、
哦
它的类型很好做出来，比如说血嘛，今天我们有血，或是我们有鬼，有什么的，那就很明确，就是说，哦、啊，我们好像就是某一个类型了。比如说，哦，对啊，鬼片就有鬼嘛，
就不像写实片什么都要还原，
对对对对，
这样
就不需要还原、嗯，或者说你可以非常跳脱现实这件事情
框架、嗯，
对，跳脱框架，我反而觉得比较像我现在的生活。
哦，
对，因为我觉得人的生活不是永远都这么的平静或是这么的写实，你有时候一定也会幻想很多事情。
对，像我现在想象我可不可以等一下去买乐透会中这
样之类的，就大家大家的人生中就会有很多的幻想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觉得那个是一种生活中的呢喃。对，你就是那脑海一直叭叭叭，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才想要用这样的方法一直不断的去创作，然后就是自己做起来也会觉得，哎、欸，其实还做得蛮顺手的，
蛮过瘾的吧？
对，就是觉得哎，蛮、嗯欸、好玩的啦、嗯，就是你会碰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你写实的做得到，你非写实的你也可以碰到，就是两个你都可以碰到，你不会说哦，我只有做到一个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混合体，然后我做起来比较开心这样子。
那你会推荐学弟妹们拍片吗？因为其实你也有经历大制作嘛，这个、嗯、对，你会建议他们拍片吗？
如果你非常有热忱可以拍，可是如果你的热忱或者说你的爱就不在这里，你就不要继续蹉跎你的岁月、
哦、不要勉强、啊、
对，不要勉强，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不要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既然你觉得你有可能会后悔，那你就赶快转了吧，你就去看你要去干嘛、嗯、
我去论文啊，
对啊，
对啊，然后听听我们前面几集这样
对啊，可能前面人也会跟你讲说不要写论文或是不要写什么，但是我觉得嗯，你就选择一个你觉得最不会后悔，你觉得机会成本最高的一个选择就好了，失败了就看你要不要重来，或者说那你就换一个路走吧，对吧、啊？我觉得人生不会停在这里，你的大学生活过完之后，你还有很多的社会生活要过，那你还有好几十年可以去规划说你接下来要做些什么，所以你不用去一直想说哦，我到底大学最后一年要干嘛或是怎样的，你就
一直质疑自己，
对，你就随着你的心去走就好了，失败也没有关系，因为人不会一直失败啊。
那我觉得节目到尾声了，当然我们这个是为了毕业制作做的节目，我想请问一下你这四年来你觉得你有学到了什么吗？或者是你会推荐其他学弟妹来读吗？
除了技术上的东西，这当然是最主要学习，我觉得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你要怎么去跟人相处，或者说你要怎么去接受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而且有很多人不喜欢你，尤其是你创作的东西有可能大家都很不喜欢你的创作，或者说一直不断抨击你的内心。除了跟人相处之外，人跟人还有你跟你自己，对，你跟你自己也是人跟人啊，你要跟你自己去对话，就说嗯，什么是你应该接受的，什么不是你应该接受的，你不要什么都接受，因为你什么都接受，你就会变成一个四不像的人。
对，什么都不是。
对，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反而要去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跟你选择你要接纳的是什么。然后，当你做完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会变得无比的坚强，无比的……我觉得也不是说坚强，而是你懂得怎么去跟自己沟通。你脆弱，可是你也坚强。
那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感谢哪一位老师？当然你可以感谢三位四位五位都没问题啊，你感谢整个系也没问题，有没有特别想要感
特别
感
谢？那还是要感谢一下我的指导老师玉红老师吧，他可能从 我大二开始拍第一支片开始，
是爱一点零的，
对，他就非常的照顾我这样子。虽然说他有时候可能会提出一些哦各式各样就是迷迷毛毛的东西意见回来啊，那你就会头很痛这样子。可是其实我觉得那是相对他很用心啊，他对你上心，他才会跟你讲这么多。第二个要感谢，当然是要感谢我们的大家长辅哥，就是国服主任嘛，就是他也对我照顾很多。虽然说他很忙，可是他可能偶尔还是会关心你一两句，说：“哎、欸，你最近做的怎么样了啊？然后，哎、欸，需不需要帮忙啊？”之类的。就我觉得，虽然说我没有实质上一直去找他问东问西，或是请他帮助什么，可是我觉得他愿意这样子关心我，我已经就是心里就暖暖的这样。至少好像你这个老师，或是就是还有在关注我，而不是就啊好像要、啊、把我忘掉了在后面之类的，就是会觉得在很痛苦的这一条拍电影的路上还有人会关心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对，
辛苦了
原来
各位拍片仔们。对，
好，那我觉得节目到尾声了，那我们当然要宣传一下，请我们的魏可勋导演帮我们宣传一下我们的影展。
好，我们是一所大学影视系第十届然后毕业影展，然后是第十场离站，那我们会在5月24号的时候会在内围艺术中心有一个就是播片的特映会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现场看我们的片。
众教一楼5月20到26号、哦、会有一个实体的影展，静态的影展。如果觉得对那个魏可勋的剧本啊有任何兴趣、嗯、想要跟他 聊一聊的话、嗯、都可以在那时候找他、哦、好不好？
对，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好，
拜拜，
拜拜。